下面这一段是我曾经在远东广播公司的一档访谈节目里面回忆当年跟方舟子的论战讲的。我是1992年到美国来念书的，1995年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1995年的时候，中文网络刚刚开始，那是从北美的华人留学生开始的。那时候中文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界面，有的人发明了中文的输入，我们这些留学生，包括方舟子，包括我，都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中文。那个时候有一个新闻组叫做 ACT， 很多的留学生都在上面谈天说地，有的讲美食，有的玩灯谜，讲时政、社会文化等等，方方面面的都有。那时候方舟子就开始跟一些人谈到基督教信仰，他就有一些批判。那个时候我信主还不是很久，但是呢，我发现那些批判很多是误解和曲解。当时我就觉得有必要要澄清，就开始在网上写一些回应。这样一来二去呢，就变成信仰的思辨，似乎是论战。当然，这不是吵架，而是给基督徒辨明我们的信仰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方舟子对基督教的传播也带来了一些贡献。也许我们基督徒应该感谢方舟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对宗教有很深的反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都不太主动接触宗教，但是网络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也可以无话不谈，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一些对基督教没有了解的人可以因此了解。如果没有这个论战，一个知识分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教会，可是有了这个论战，就会有人围观。为着这些围观者的缘故，我也要去回应。虽然我在神学上还是很肤浅，但是呢，我可以一边参与这种讨论，一边也自己学习，也因此让我有耐心、有回应，也能够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吧。我们这次的节目会提出一些当年方舟子所批判的、针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尖锐的议题来探讨。因为方舟子提出很多对基督教的看法，实际上呢，也代表了很多非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观点。他的看法很有典型性，虽然不是完全是原创，因为在西方已经有很多对基督教批判的资料，他也看了一些，但是呢，他所讲的从理性科学的层面来批判宗教，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里面很典型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都是他当年提过的。虽然这场信仰对话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仍然有人不断地转发方舟子的帖子，可见认同他的观点的人仍然是很多的。我是希望透过探讨，可以让非基督徒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些误解，我们能够解释讲解得更清楚。今天的方舟子是因打假成名的，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学术领域里面的打假，而不是批判基督教。但是当年他作为留学生能被人知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基督教。所以他自己所做的网站就曾经把一些批判基督教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批判基督教的专辑。我们经过对话以后呢，我也在网络基督使团的网站上面收集了一个基督徒回应他的专辑，还有后来我个人的网站机电连线，这些都成为历史的见证。当时这种直接的信仰对话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在96年、97年评选的中文网络十大新闻里面都讲到这个事情。后来南开大学开了一个 BBS 论坛，我们的战场就转移到南开 BBS 的圣经版，在那里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今天网络已经非常发达，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网上很活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在网上和网友们有信仰的对话和分享。而当年呢，就是有许多人在看，甚至有人因此信主。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从理性上说服别人去信，因为我们信主都是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的目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是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彼得前书3章15节。从这个目的也给人理性上有一定的帮助。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没有人回应，但慢慢经过十几年以后，我也常常收到一些邮件说，基甸弟兄，你还记得吗？十几年前我们在某某论坛上谈过信仰，我那时对基督教反感，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有一年我回国，在北京见到一个作家叫老库，他是写网络小说的。当时他曾经在网上批判基督教，他读了旧约圣经以后，写了一篇蛮横的甲方，因为在旧约圣经中，上帝与人立约，上帝是甲方。其实呢，他是在质疑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是不是一位残暴的蛮横的上帝。这篇文章就很快被方舟子放在批判基督教的专辑里面。但是那年我看到老库的时候，他说，基天兄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在网上谈这个事情，但是呢，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过了几年，我还知道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老库信主以后，写了一篇见证，在《生命》季刊上发表，题目叫做《已完的已方》，从蛮横的甲方到已完的已方，这是多么有意思的改变啊！在这种论战的过程中，基督徒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想要说一定要把对方打倒，一定要用激烈的话去反驳。圣经说要用温柔敬畏的心，而不是吵架。从思辨的角度来说，是针锋相对，因为信仰之间的冲突体现在论辩里面。但是我们不是要赢得一个辩论，因为我们赢得一个辩论，可能就输掉了一个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网络上仍然有信仰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人们谈到对同性恋的态度的时候，或者对堕胎、对文化议题、对科学与信仰的看法等等，基督徒的看法与非基督徒的看法一定是有冲突的，甚至在基督徒里头，常常针对信仰的议题也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流露出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别人可以骂人，可以人身攻击，但基督徒却万万不可以。如果我们用血气，很快就会情绪失控，你的言辞和态度就会不对，会让人觉得你是在吵架，这样对福音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会让人对基督教更加的反感和排斥。圣经说用温柔敬畏的心，敬畏的英文是指尊重，用温柔的语言和尊重的态度跟人对话，即使别人还不能完全接受我们所讲的，但至少他会懂得尊重我们。今天中文网络突飞猛进，在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 5.38 亿，而且终端也多样化，很多人可以用手机上网，这给基督徒提供了一个传福音的大好机会，我们要善用。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在十几年以前，我曾经利用网络平台和很多非基督徒对话，随着网民越来越多，网上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我也祷告求神用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他。经过早期呼叫的历程，我慢慢觉得基督徒应该在不同的领域、专业、文化的公共平台上用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后来有了博客，博客的特点是比较亲切、比较个人性的，可以讲一些心路历程、见闻、对文化的观察、时事的评论、对社会议题的看法。这样慢慢我就转型到比较温和的、正面的，不是论辩型而是分享型的文化方面的见证。经过一些年日的积累，我的博客文集《追寻与回归》也在国内出版。这是上帝的带领，这跟当年针锋相对的辩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今天又有了微博，有了社交网络，我很希望基督徒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见证。我们不一定要高言大志，不一定要讲很深的神学教义，微博其实很适合讲一些小的东西，我们生活里面的点滴，比如怎么教育孩子，跟老婆吵架，怎么与妻子和好，这些都是能够见证上帝，不一定要讲深奥抽象的东西。就像我一个朋友讲的，不是总要讲宗教八股，你讲了别人也听不懂。当初为了辨明基督教的信仰，不断的阅读、学习、思考，才可能在后来和方舟子以及其他的非基督徒对话和交流。今天，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在网络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楚非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是怎样想的，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哪方面的疑问，到底有哪些教义让他们难以接受等等。我们要更深入广泛的了解和掌握信仰，我们要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更有力的、更有深度的把信仰的内涵来和其他的人分享。我们要不断的装备，因为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信了就不去追求了。我自己信主的经历，主要原因是我被基督徒单纯的、没有功利的、真实的爱所感动。当我信主的时候，圣经也好，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也好，我也不是100%的理解。 但那些已经不足以阻碍我信主了。但这不表示我以后就不需要再学习、再探求了。信仰是一个旅程，你信了以后，这个旅程才刚刚开始。在圣经上、教义上，甚至在世俗的知识上，还是要去了解和学习。谢谢大家。